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 101.8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讲在涛的故事。上回呢咱们说到这溥仪啊投靠了日本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上，从此开始呢这个气派又拿出来了，哎呀就是跟谁都是颐指气使的样子，即便是对自己的父亲或者像叔叔这种长辈。直到有一次啊，这个气氛可以说是到了最冰点。那么话说呢，有一次这个在涛受到溥仪的训斥是最为严重的。这事儿啊本来在一般人心目当中是极为平常的，但是在溥仪眼里头就成了失礼的事情了。什么事儿呢？说有一回啊，正好这晚上啊，这溥仪招呼家里人办这么一个家宴。就在这个时候呢，这溥仪的侄子叫小瑞偷偷的就跑到溥仪前头跟这溥仪啊低声耳语了几句。这溥仪呢一看这脸上表情刚开始凝重，后来呢变得放松了，也没发脾气，就跟这小瑞说呀，行了你退下吧。那什么事儿呢？其实啊这小瑞啊也不是说诚心的或者有什么坏心眼儿，他呢跟溥仪啊告状去了。小孩告状嘛，就说这个皇叔在涛啊如何如何，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在涛啊当时也没察觉这说的是自己，等小瑞往回走的时候，他就问这小瑞，哎你刚才跟皇上说什么去了？就这一句话在别人眼里应该不成事儿，但是呢溥仪当时是勃然大怒，啪这一巴掌就拍在桌子上了，大声吼喝呀，我给你脸了啊，你还不做脸，你有个够吗？你眼里还有我吗？皇上说出这种话来，这要是倒退100年，在清朝那几位皇上当政的时候，说实话别说是大臣，那您是皇叔这个职位，您这个身份地位，皇上一拍桌子如果这么骂人准得吓尿了裤。当然了，现在溥仪虽然说已经不是皇上了，但是他发这么大火，作为皇上的叔叔在涛心里边也得肝颤。这皇上这叫盛怒之下呀，这吓得在涛啊俩腿发软，咕噔就跪地下了，给侄子磕头，人家是溥仪呀、啊、哎呀赶紧诚惶诚恐的请皇上恕罪。这溥仪呢是越骂越来气，越骂越来气，索性啊一边骂着一边叫他起来，说你起来，你眼里还有我吗？啊你眼里都没有我，你就没有德宗景皇帝。谁呀、啊、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啊、你人眼里没有我，就是没有穆宗义皇帝，就是没有同治皇上，这罪过大了。你藐视我溥仪，就是藐视列祖列宗，这帽子扣的可是够大的。但是话说回来啊，这溥仪可那也是啊真气急了，您拿什么说事儿都行，您别拿列祖列宗说事儿。为什么呀？您不是人家亲生下来的，人家后来没儿子从这醇亲王府把你给抱来的，所以说您根本就不是那一支儿了，可能气糊涂了啊，你就藐视列祖列宗。再掏在朝为官那么多年，现在隋王伴驾跟着溥仪，这一路走来可以说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但是啊平生当中没受过这么大的呵斥，吓得呀双腿发软，咕噔一下又跪下了。哎呦喂，这一下啊可把这个溥仪啊给气着了，也把这在涛给吓着了。旁边的这些个族人们呢，看到七爷下跪了，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悄悄的全都退出这个宴会厅了。 自然呢，这一切绝非只是在涛军前失礼，不光是这么回事，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飘摇不定，而且这伪满已经是败局已定了，所以看前程看不到，心里边是不寒而栗。你想这个时候的溥仪想发泄他没地儿发泄，你跟日本人发泄他不敢，你跟别人发泄不能，所以呢只能拿自己的亲戚或者说亲信来发泄一下当时自己心里的这种不愉悦。这溥仪的失态啊，让全场是鸦雀无声，当时这个晚宴也可以说是大煞风景的一笔。为什么说溥仪失态呢？因为这皇上来说呀，甭管你受了多的委屈，或者甭管谁招你生了多的气，都不应该这么有失体统，拍桌子骂人，这个是不合你的仪态的。到了这个伪满后期，这日本呢也发现自己呀，看来也是败局已定。甭管是那些个日本人直接流露出来的这种心理，就是当时的颓废心理呀，还是从这外界传来的各种消息，也都日益加深了这个溥仪的一种情绪，什么呢？就是要完的情绪。所以啊，这溥仪的情绪是一天比一天坏，在家里边这发威风或者说是撒狠儿，那是日益的严重起来了。连这个在涛呢，也不由得成为了溥仪啊撒狠儿的这么一个对象。这在涛呢算过，说打这溥仪啊3岁起，一生当中一共是过了37个所谓的万寿节，就是生日。而这1945年呢，伪满洲国那个最后的万寿节，则是留给后世的一大丑剧了。那么这日本人呢，兵败已成定局，但是在这个日本侵华期间，这在涛可以说是非常明事理的一个人。他怎么做的呢？他是闭门不出，用这种方式表明我这个政治立场是什么。这是在他旧时代啊很难得的一个怎么说呢，明智之举。对于日本人，或者是横眉冷对，或者是呢我保持沉默，他呢表现的是一种自己倔强的民族精神。您看这个梅兰芳大师在日本侵华期间，人家干嘛？蓄须明志，我不唱了，尤其不给你日本人唱。那么咱再看这个在涛呢，是闭门不出。当时很多去过在涛家里边的人呢都记得说，这个在涛家里边的大门上头悬着一块匾，上头写着4个大字，什么呢？叫平淡天真，说这是这个在涛啊亲手写的，既表明了他这种心理，也是他一种啊平民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这个时候今非昔比了，你不再是大清国的皇叔了，很可能以后的日子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或者说拮据的连百姓的程度都够不上。这个时候在涛呢，一来是闭门思过啊，扪心自问啊，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历史变迁或者历史转型的时期，给自己给清朝皇室以及王公大臣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解放之后呢，他曾经在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上啊，分析了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什么清朝会没落。他分析呢有这么几点。第一点，他说到说数百年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就养成了王公贵族的寄生、腐朽、庸辱无能，丧权之后仍然摆排场，收入减少，开支照旧，只有坐吃山空，变卖家产，日趋没落。这确实啊，当时呢，咱说这个清朝入关之后啊，这个八旗子弟都是干嘛的呢？按现代话说，应该是预备役，你是当兵的。但是在太平年代，无仗可打，朝廷有规定，你们不能干别的，你们不能够经商，国家花钱养着你们。其实这个政策可以说是当时影响了很多的八旗子弟，只能是游手好闲，甚至于把八旗子弟啊和这个纨绔子弟画成了等号。其实起初并不是，八旗子弟起初呢应该是能征善战的部队，但后来愣是变成了纨绔子弟。第二一点，在他说到啊，说这个北洋军阀及其反动统治实行排满政策，把满族人和清王室等同起来， 侮辱满族人是臭旗人破旗人，说满族人找工作或从事工商业活动处处受到歧视，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得许多满人改名换姓，隐瞒满族身份，以致冒充汉族。这说当时啊，就是满族人确实是受到社会歧视的，而且呢，这个不应该划成等号，就是啊，满人和这个清王室其实不能够等同起来。清王室是满族，但并不是所有的满族都是清朝王室，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但是在那个社会背景下，好像并不被认同。甚至呢，说有一个满族人呢写过这么一个打油诗，当时在北京街头巷尾时广为流传，说自从民国到如今，民族沉冤似海深，民族伤残如草间，谁敢自言满族人。说那时候啊，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都不敢说自己是哪个民族，甚至有机会能改喽就把它改喽。包括那些个以前是这个皇亲国戚的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包括这个宗室啊，也逃脱不了被排挤被歧视的这么一个境地，成为了当时啊封建军阀敲诈勒索的一个对象。那么第三点，在涛还说什么了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刚才呢，咱说到这个在涛啊，在那个历史的特殊时期，他非常明白为什么会给满人或者说是清朝皇室带来这样的后果。说解放之后呢，他曾经在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上啊，就分析了当时造成那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刚才说了两点，第三点咱接着说。这个在涛说到啊，说这个辛亥革命以后，王公贵族被剥夺了统治人民的权利，不仅不能领受俸银禄米，而且由于没有权势，租银收不到，庄地被倒卖，加上王府的管事庄头也趁机盗取王府财产，吞没租粮，偷点庄地，严重的损害了王府的利益，这也是加速王府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时呢，这个王爷呀，不光是一个头衔，人家呢是有这个政府给发的工资的。但是呢，大清朝倒台了，这工资呢自然就停了。另外一个呢，这王爷都有封地，比如说在北京，按现在话说海淀呢，对吧，石景山啊，就是这以前的算是这个郊区县了啊，这个都有自己的封地。那这个地方比如说你有良田也好，你是有这个别墅也好，你得有人管呢，你不能说一年全在那儿住着呀，顶多是度假的时候去住去，对吧？这粮食呢收上来之后该怎么交租子，该怎么给你往王府里边运，这都是有规矩的。但是等到清朝末期的时候，或者说清朝倒台之后，你已经没有当时皇家的威严了，你已经不是王爷了。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底下这帮管事的就敢从中克扣，甚至于你的家当太多，我背着你呀，把你家当啊或者地产呢偷偷的卖点中饱私囊，你也察觉不了，即便你察觉了，这个时候你也只能吃一哑巴亏。所以这是他分析的第三点。说这个时期呢，在涛身为皇叔怎么样啊，这生活呀也是一天比一天困难，到最后甚至啊是度日如年，不好熬啊。但他呢始终他坚信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人呢有底线，什么呢？就是不发国难财。虽然说是出身皇族，但是呢有非常强的大局意识和民族意识。包括说在这个日扩侵华时期，这民族危亡之际啊不断的加深的这种情况下，他原来所抱有一什么态度呢？就是复辟清史的这个愿望也开始慢慢的淡化了。而且他尤其不赞成什么呢？不赞成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来实现这种复辟。那么早在溥仪最初和这个日本人勾结的时候啊，在涛就是极力反对的那一个。这溥仪呢逃往东北之后，这在涛啊又不止一次的说过什么话呀，说这溥仪完全是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啊，只能俯首帖耳的充当一个儿皇帝。说白了，你不是真皇帝，日本人不会心甘情愿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拥立你当皇上的。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啊，一直到解放前夕，这在涛呢有很多次所谓出山的机会，而且呢人家给出的条件都是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可是在涛即便生活当时啊是日益贫困的情况下，他完全拒绝了这些所谓出山的机会。 咱说一说一共有几回。起码有名的第一回是在1932年，当时呢，这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之下呀，就成立了卖国的傀儡政权，就是所谓的伪满洲国，重新当上了皇上。当然这皇上已经是打引号的了。当时呢，好多前清的贵族啊，就纷纷的投奔伪满洲国。为什么呀？皇上，我们又回来了啊！跪在皇上脚下，希望什么？在您这儿，我还能捞个一官半职。但你捞个一官半职，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无非就是借助一官半职搜刮民脂民膏，发点财而已。就连这个在涛的二儿子叫溥嘉，也投奔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宫内务府的一个侍卫处长，就是帮这个皇上家呀处理一些内务事件。那么这期间呢，这溥仪没忘了在涛，托人带信儿，派人呢传这个口信儿，专程就劝这个在涛啊，来找他来啊，到东北这个伪满洲国去任职去，来壮一壮这个溥仪的威风。那么咱完全可以相信呢，在涛这位当年的大清国的军资大臣，堂堂的皇叔，如果说到了伪满，那必定也是官位显赫，钱也不少啊。可是呢，非常出乎大伙的意料，虽然说俩人是叔侄关系，但是这在涛啊是拒不受命，对不起，不伺候，每次呢都是非常坚定，而且啊非常冷冰冰的说，我不当这个亡国奴，然后就把这个派来的人给打发走了。但是啊，光这一回不行啊，这溥仪还是不死心呢。有一次啊，这溥仪又派了一个什么呢，派了一日本人啊，这个史料记载叫田中，来游说这个在涛，说希望呢跟他去到这伪满那边呢任职。别看是日本人亲自出面，照样被在涛给撅回去了。这在涛第二次婉拒出山是什么时候啊？是这个日寇投降前夕，华北伪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这人谁呢？这人就是在涛当年的老朋友，伪华北政府委员长，政务委员长叫做王一堂。哎，这位呢，当时一看这政局多变，而且是宦海沉浮啊，就想到了在涛，希望呢在涛能够出山呢帮他一把。有一天呢，咱说这个王一堂啊，坐着小汽车，多气派，多拉风，就来到了在涛的府上，专门的拜访在涛。俩人坐定之后，这王一堂啊，倒也没拐弯抹角，既然是老朋友嘛，开门见山说：“涛贝勒爷呀，您是政界、军界名流是吧？”您有主政，而且呢有主君的这个经验和才干，我呀是老了干不动了，所以呢我特别希望您呢能过来帮我一把。这话呢又说明白了，而且呢好似又很婉转，又说自己老了，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地位，并且还说了咱不能白干呢，对吧？您出山图的是什么呀？说每月呢肯定是给您付高薪啊，您只要是应了这份差事，您家里边现在这生活困境啊立刻就可以有改善。各位咱想想啊，当您这日子过得苦哈哈的时候，有大把的钞票摆在面前，有几个人能不动心呢？如果说这人腰缠万贯，家里边已经趁多少多少钱了，说我再拿钱收买你，可能这位不动心。但是生活已经窘迫了，面对这样的高官厚禄，有多少人不动心呢？这在涛一听啊，当时吃了一惊，心想这老兄啊，哎，以前就有耳闻，用现在话说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说这位老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这在涛心里边说啊，说现在这日本人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啊，你老兄是看着形势不妙，这不是想拉我给你当个垫背的吧？在涛心想，这种事儿啊，我得思量思量，不能干这傻事儿。于是乎呢，这在涛啊双手一抱拳，向这个王一堂啊也作了一个揖，而且呢他也是非常巧妙，但是又带出几分认真的语气说，哎呀老兄你就饶了我吧，我可坐不了你那个小汽车啊，我还是骑我这个自行车自在一些呀。这王一堂一听明白了，等于是自己啊讨了一个没趣，只好灰头土脸的就离开了这在涛的家。那么第三次呢拒绝出山是在解放前夕，当时啊这蒋介石的监察院委员、立法委员叫高友堂，奉命专程来北京办 拜见这在涛。这个人呢，原来出身是什么呀？是前清士学馆，哎，是皇上家的一个高材生，和这个清朝王室啊，和这个王公啊，都有一些老的关系。他传达的是谁的意见呢？传达的是当时蒋介石的意见，想请这个在涛啊，在这么一个多事之秋啊，为挽救危局能够承担一些重任，哪怕说你出来在社会上呼吁一下，以你这个身份地位跟交际都是有好处的。那么这回呢，是蒋介石派人来劝说在涛，在涛的反应又会如何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大财主，家里呀占着房躺着地，趁了多少多少钱。可是呢，有这么一儿子，这儿子不争气，这学房啊一天不去，字呢不认识几个，但是每天呢在街上，好家伙啊，进了酒馆出这个赌馆，而且呢什么扎马飞呀，抽白面啊，逛这青楼妓院，没有他不干的。他这父亲呢看见可就生气了，这天回到家正吃饭呢，刚端起饭碗来，这当父亲的就训这儿子，我说你啊没出息，家里趁这么多钱，什么好师傅请不来，你学点文化，天天除了吃就是赌，这两天我看见你啊，你又给我长了新能耐了，你还逛这青楼妓馆去了，你把碗给我放下。越说越生气，就在这时候呢，这孩儿他娘进来了。哎呀，我说老头子吃饭呢，训什么孩子呀？啊，怎么回事啊？不是我训他，我跟你说，我一看见他我气儿不打一处来。怎么了？慢慢说。这小子跟你说啊，仗着家里有钱，以前呢出去赌去，出去臭吃臭喝，我就不管他了，这两天嘿添了新毛病了，上这个青楼妓馆给我消遣去了。孩儿他娘一听，哟，这还了得呀？不是，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啊？那青楼妓馆我去十回八回能碰见他。哎呦，老头子，先说说你这事儿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呢说到了蒋介石也曾经派人呢来劝说在涛能够出山，那么面对蒋介石派的人，这在涛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哎，可以说在涛啊仍然是一点不给面子，也是拒绝出山。后来呢，这蒋介石啊是亲自到了北平，而且呢还举行过一次非常盛大的招待宴会，就款待各界的这个军政的这个要员以及社会名流。这在涛呢也在受邀请的行列当中，但是呢他拿到请柬一看，哦，原来是他请，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淡然一笑，把请柬啪扔到一边，根本就没去。那么此事过后呢，说这蒋介石的这个侍从人员啊，叫做陈其彩，还叫做李书成的，就亲自到府上去拜望，这双手呈上了一封蒋介石亲手署名的一个慰问信啊。由于呢这个陈其彩和这个李书成呢是在涛当年主持军资府时候的老人，这在涛呢不好不见，但是呢见完之后看看这个信，也只是寒暄了两句，其他的尤其是政治不谈。那么辛亥革命之后啊，这在涛是深居简出，就包括一切的社会活动啊基本都停止了。那么在府邸里边干嘛呢？可以真是说应了刚才咱说那四个字，叫平淡天真。在府里边啊，就是看看戏呀，演演戏呀，包括这个养鱼养鸟养花，骑个马赛个马，骑个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的转悠，这都是在涛的最爱。那么这生活上呢，其实啊开始主要靠的是清室优待条件，那规定的说这个清室这个家用的补助就靠这点钱。那么到了1924年呢，咱知道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把这溥仪呢轰出了紫禁城，并且之后啊就废除了这个优待条件。那么在北京的这些皇族啊也是断了生活来源了，这在涛的家境啊可以说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天天张着嘴得吃饭呢，对吧，你光有出的没有进项，这确实谁也维持不下去。那么万般无奈之下呀，这在涛心想啊，只有我亲自出马了，干脆我呀自己 我理这个在家里边理财治家吧，啊，那么他能够掌握这套本领啊，在当时的这个皇室成员当中可以说是不多，因为当时的很多皇室成员呢，咱得这么说，花钱无数，人家也并不在乎这个数，所以你让他去治家理财，那是难上加难。而且呢，据说因为这清朝啊，从康熙皇上之后，至少从嘉庆起吧，这皇上基本上呢也不怎么学数学，所以说你让他去算这账呢，也有些困难。这庄士敦呢就曾经建议说，给这个皇子们呢，包括这个当朝的皇上开这个数学课吧。结果呢，就受到了中国的一些个老夫子们好一通的嘲讽啊。结果这洋人的建议也没开成。这载沣呢，就是溥仪的爸爸，曾经就闹过这么一笑话。其实呢，按理说不该是笑话。什么事儿呢？就是载沣啊，当时看的很多新鲜事物啊，他觉得好奇。比方清末的时候，北京呢有的地方就开启了照相馆，而且当时有钱人就兴这个了，可以照相了。其实说照相技术啊，据这个史料记载啊，在中国来说，在北京很早就有了。这个慈禧当政的时候，咱知道这珍妃就特别喜欢什么呢？新鲜事物，她就喜欢照相。结果这个慈禧呢是一个守旧，刚开始呢就非常的看不惯这个东西，甚至说呢照相机啊是一个不祥之物。你想啊，它能够洗出一照片来，跟你这个人呢一模一样，那是因为啊把你的魂儿给摄走了，所以呢才能洗出来。所以说呢，人照相容易把魂摄走，这是一个不吉利的物件。起初慈禧是这么认为的，但后来呢，咱也看到啊，网上一搜也能看到有很多慈禧的黑白照片。反正慢慢的吧，慈禧也脑筋转化了，也接受啊摄影这门技术了。那么后来呀，再往后说，这个都溥仪都已经下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这照相技术更普及了，北京就有了专业照相馆了。但是一般人肯定还是去不起。那么载沣呢，对这种新鲜事物啊也是非常的好奇。别看你是溥仪的爸爸啊，摄政王，但并不是什么事物你都了解。那面对照相机这东西，他也好奇。那么好奇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其实跟咱普通人一样，对吧？就是东西拿来之后很新鲜，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会问，这多少钱呢？这人之常情吗？这个载沣也是人呢，他也是问了一句，这照相机多少钱呢？就这一句话，好家伙，招来什么呀？招来亲朋好友、王公贵族所有人的鄙视啊。为什么鄙视呢？他们就认为你是当朝的摄政王，你有失你尊贵的身份呢，你怎么能问多少钱呢？对不对？而且咱皇族花钱多咱，咱想过花多少钱多咱过过数，对不对？咱就应该是没数才对。所以你想，当时都是这种心态，那么载沣就是无故的被嘲笑了一番。所以你想，当时的风气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种风气之下，很多的皇亲国戚当时只能是坐吃山空，而且还是不加节制的。到最后呢，只能是自己啊点地卖房子。就连这个皇上溥仪也是如此。当时啊，他就下令说干嘛呢？要清查一下这宫里边的财产，啊，以便励精图治，东山再起。咱抖了抖了，看看还有多少家底儿。但是呢，咱知道，因为你长期不盘点家底儿了，所以呢，很多中间的这些个大臣也好啊，内府的大员呢，或者说是太监呢，早就中饱私囊，很多东西已经对不上号了。怎么办？咱以前讲过，有一次呢，是太监啊，就很多史学家分析，可能是太监放火烧了建福宫。为什么呢？建福宫啊，是历代皇上死了之后，对吧？新皇继任，把上一个皇上珍藏的宝贝啊，就放在建福宫，就好比是一个珍宝仓库。那么很多的太监监守自盗，偷了不少东西。一听说这个溥仪当朝的皇上要盘点家底儿，这对不上肯定是杀头之罪呀，怎么办呢？咱把仓库烧了，让他死无对证。有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也是当时啊惊动了整个这个北京城的一件事儿。那么后边还要说什么呢？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前，大家伙怎么去糊弄这个溥仪呢？这溥仪要盘查家底儿了，这帮大臣一看坏了，咱中饱私囊这些东西就完了，这一下呢要露了馅了，怎么办呢？大家一想啊，哎，有主意了。咱也不必惊慌，为什么呢？咱这个账目啊，咱就如实的，咱就给溥仪呈上去啊。而且咱呈的是越多越好。有人说这不是有病吗？对吧？你少呈上点去， 那一对还能对得上，越多越好，那万一跟这食物对不上不麻烦了吗？那您想错了。好家伙，派这个太监呢，一筐一筐的给这溥仪呀，把这账本搬过去了。您别说是溥仪了，这一堆账本，这一堆数目，您就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估计看到这堆东西脑仁也疼。您再想想溥仪当时看到这堆东西没翻两篇，当时就没心气了，得得得得得，行了，拿去吧，我不看了。哎，行了，这一劫躲过了。这在涛呢，咱说在后来啊，就读于这个贵州学堂的时候，就对于这新开的数学课是很有兴趣，而且呢，他是特别珍重这个学习机会，而且是认真研究一般这学校啊不开的课，他自己课外也去啊去学一学。这庄士敦呢，不止一次的说过，说这个在涛啊是王宫里唯一懂得理财治家的人。啊，咱刚才说了半天，说这个在涛如何懂得理财治家，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啊，说到这个治家理财啊，这在涛还真是什么呀，精打细算，对家里边的开支啊，可以说每一项管的都非常的严，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每件事情都得亲自过问，包括这个孙女们上学得买铅笔，得买橡皮呀，对吧？就几分钱的事儿，也得写条子，也得记账，得标明了这铅笔啊一共买了几根，这一根是几分钱，这橡皮几块，一块是几分钱。记完之后，这在涛都得过目，他认为呢，你只有开支合理才能够给你这个钱，如果说你这东西本来是可买可不买的，那这事儿呢咱就得去考虑考虑。而且在涛当时啊，习惯性的是每天记账啊，包括每天买什么东西花了多少，到了晚上呢得一一记下来，也跟这个账房去对这个事儿。起初家里边呢有这个账房先生专门管这件事儿，他呢只要把每月所要的这个支出的生活费啊这些个数目交到账房就可以了。你想对账的时候呢，这账房先生随时可以跟你对，而且呢每天晚上跟账房先生啊也要核对一下这一天的收入啊支出啊。那后来呢，咱说这个涛贝勒府上也是断了俸禄了，家里边这收入呢是越来越少，你想没有正经八百收入怎么办呢？生活就一天比一天拮据，所以说为了节省开支，这一天呢在涛也是非常的无可奈何，也有点不好意思，就找到这账房先生了，说您跟我们家这么多年也算老人了，但是呢这府里边的生活您也知道，别的不说吧，从您这工资您这伙食上有明显的体现，不是我们抠，您看府上现在啊生活也都这样，所以呢跟您说句话，您别过意啊，如果说有更好的地方，那我觉得啊不耽误您，您就另谋高就吧。这账房先生一听啊，哎，确实这个也不是说这个涛贝勒找辙啊，生活真是一天比一天拮据，得了吧，我也别为难人家了，等于到最后啊把这账房先生都给辞了。辞了之后这一摊得有人管呢，谁管呢？咱刚才说了，在涛数学学得好啊，他就开始管了，而且管得比这账房先生还得细还得严，就因为他这严呢，家里边出过不少有意思的事儿，都有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咱接着说，这在涛当了账房先生了，自己管了这摊事儿了，从此呢这记账的事儿啊，在涛是总揽大局，那么得分管由谁来呢？就由这在涛的三儿媳妇来分管具体事务，而他本人呢要亲自过问。每天晚上这三儿媳妇呢得到在涛这儿一笔一笔的把这个当天记的账啊得算好了，然后呢你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这东西跟这钱一样一样都对上了，今儿这一天账算结了，行了，洗洗睡。那么在涛对账目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细到什么程度啊，一分钱都不能有差错，如果说哪一天有一笔账对不上了啊，说是花了钱没见着东西，或者说呢虽然有东西但是这钱对不上，这在涛都得刨根问底儿，直到这钱和东西对上了为止。说有一回啊，这个在涛给这个夫人钱啊，干嘛呢？上街买东西去，这夫人回来晚上呢得跟这在涛啊对账，对账的时候坏了，这钱呢跟这东西对不上了。那经过这个反复的对账啊查呀，原来最后少一什么呢？是少了一包味精，就是说这钱花了是买味精了，但是这味精没见着。哎呀，怎么翻腾也翻腾不出来， 这在涛呢还有点耐心烦，说夫人呢，你再好好想想，到底这魏经理是买了还是没买。这夫人说，我不至于穷成那样克扣一包魏经的钱呢，我是实在想不起来买没买了。就说到这份上，在涛说什么呀，没事，先别着急睡觉，你再想想啊，为这一包魏经觉也不睡了，你再好好想想。这夫人心里盘算呢，得了，两毛钱的东西啊，我估计今儿找不出来，这一晚上甭想消停了。于是乎呢，灵机一动，转脸啊进屋了，从这衣服口袋里自个儿摸出了两毛钱，然后出来跟在涛撒了一谎。哎呦，说这个掏白了，这不是吗，我刚才想起来了，出去买东西忒多了，最后魏经忘了买了，这钱还在兜里呢，得了，把这账给对上了。哎，在涛这才高高兴兴的，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点了啊，这桩案子才算是了喽。等到第二天呢，这夫人呢穿衣服准备出门，在这个短大衣口袋里一摸，摸着东西了，什么呀，昨儿上街买那魏经搁在外衣兜里了，挂起来就忘了，所以昨儿找了一天没找着啊，没搁在那个菜篮子里边。哎呦，原来这东西在这儿啊，顺手呢他就把它装进口袋，然后呢回到家把衣服一脱，哦，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明白了。哎，怎么办呢，得跟在涛说呀，说这个魏经找着了，昨天买了啊，为什么买呢，我给那两毛钱呢，那不是剩下的钱，那是我自个儿的钱，给你顶上账了，为什么要吃了你这人呢，一丝不苟，甚至有点死心眼儿。昨天晚上为了踏踏实睡个觉，所以跟你撒了一谎，这魏经你看见了吧，对吧，今儿我还没出门呢，所以说呢这不是我现买的，昨天买的，对上了，那两毛钱你还我吧，咱一丝不苟嘛，对吧，魏经给你了，钱还我吧。哦，这才明白，你想想，为这一包魏经这钱都一点不马虎。咱们表面看起来说你一个贝勒爷，虽然现在不是了，曾经也是贝勒爷，你一个掏贝勒至于这么吝啬这么抠吗？其实不然，这掏贝勒怎么认为的呢，家里边持家就得有道，这钱呢该花的咱花，一点不吝惜，不该花的咱就不能花。比如说啊，这个在掏爱骑自行车，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您听听，反正我听完之后我挺诧异的，说这个在掏呢爱骑自行车，这家里边的人甭管是谁，只要是学会了自行车，每个人给买一辆，甭管是喂马的还是赶的车的，还是家里边算账的还是下人，只要你学会了都买一辆。但是这故事听完之后我也诧异，难道这钱就该花吗？要我说这钱就更不该花了，好，谁学会了该买辆自行车，这开销很大。所以说这掏贝勒爷呀，有时候这思想很天真，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哎，甭管怎么想的，反正这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那么这日子不行了怎么办呢，除了省着花得有进项啊，光花不进不行啊，拿什么当进项呢，别人请你出山，当然了咱说这在掏有气节，不去，不去就没有挣钱的机会，没挣钱的机会得想怎么办呢，好，那为了保全我这个声誉，那我只能稍微干点儿，按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皇族的标准来说呀，就有点儿，怎么说呢，有点儿丢脸的事儿了，干嘛呀，卖破烂呗。那么这个当时就说呀，这个皇上的叔叔卖破烂，这话谁信呢，我还跟您说还真出过这个事情，说这个清王朝啊灭亡之后，当时呢这个执掌军政大权高高在上的王爷，这一下呢也被剥夺特权了，完全就成了一个平头老百姓了，因为从这法律上来说呢他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了。哎呀，当时啊他也成为了那些曾经他们看不起的那些个平民老百姓当中的一员了，世道一变，那这生活就跟着变了，以前呢你是有权啊，这百官呢都恭维你，都围着你，包括说当时这什么王玉府票在京城内外通行无阻，什么意思，王爷说句话都是好听的，都是香的，府票什么呢，就是我出去买东西没带钱，好，以我这个府上的名义给你开一票子，能当钱使，因为你们家有钱有势啊，对吧，现在不行了，您现在是失了势了，这事儿就完全倒过来了。哎，以前找你的这个行贿受贿的，那因为你有利用价值，现在没有了，所以说呢那些个当年天天踢破你们家门槛的人也不再上门了，而且呢这些个皇亲国戚呀，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谋生的手段跟技能，到最后很多人都开始啊变卖家产为生。原来呢这个在涛家里边啊，也可以说是家底儿比较厚，可是呢很快也走上这条路了，但也因为家底厚吧，起码家里边啊还能搜罗出很多用不着能卖的东西， 说那是啊，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这个北平解放前夕这么一段时间里边，咱想想那也不少年呢。这在涛的家庭情况啊，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那这期间呢，在涛啊和他这个五个儿子，包括儿媳妇啊、孙男弟女这一波生活在一起，加上家里边管事的老妈子呀，上下一共是这三十来口人，这可以说不少啊。那维持这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对于这早就断了俸禄而且又没有任何进项的在涛来说，这艰难程度咱就可想而知了。他呢怎么办呢？先卖什么呀？先卖大件的，先是把这个咱后海的这个涛贝勒府，现在是北京十三中这个所在地，以前是涛贝勒府，先把这府给卖掉了。因为这是一大笔钱呢，说当时啊卖这府的时候是卖了16万大洋给卖出去的，那么得了16万大洋呢，还得接着有地住啊，又买了一套房啊，买的哪儿呢？山老胡同，花了8万块钱，连买房子带装修，等于是呢挣了16万，花了8万，手里边呢还剩8万，起码这能够活一段时间了。咱说这山老胡同很有意思，这明代呢这山老胡同叫山清太监胡同，据说呢这里边住着一个地位显赫的太监，所以得名啊。那么这山老胡同啊比那个涛贝勒府应该就小得多了，剩下的钱作为生活开支。然而呢说这笔钱呢它有数啊，所以说没花几年就花光了。那抗战后期，这在涛呢就陆续把山老胡同一部分房子呢就租出去了，咱有地儿住，剩下房呢咱就吃房租就得了，全家人靠这房租啊也是一个生活来源。但是在解放前夕，咱也知道当时这北平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了，这中央银行印的这个金圆券就跟废纸一样，咱看过很多这个纪录片，包括黑白照片，你买块肥皂去，你好家得拿报纸包着一堆金圆券，一沓一沓的钱去买块肥皂去，就这么不值钱。而且来说上午是这件你不买是吧，下午可能3倍的价钱你还买不着了。所以说当时的金圆券啊跟废纸一样，还没废纸之前呢。那么在涛家里边生活呀可以说是难以为继了，那么一时间呢全家人呢连这个吃顿棒子面可能这也是一个难题了，怎么办呢？这在涛啊天天家里边转磨，想办法怎么能再进点钱呢？卖房剩下的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哎，突然有一天就听见胡同里啊有一种响动，这个响动当时在北京大街小巷啊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是一种买卖，他特意啊打的一种响器。那么经过这种买卖的响器一提示，在涛恍然大悟，说要不然我也干这个吧。那么他去干什么了呢？咱们下期再为您详述。
谁面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我是看风景的人，转一圈见线外线，见天外天，天地间我牵挂的是那一眼，那一圈泼墨留白的分寸感，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绕一圈那些年的不到残渣，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看一看前路弯弯，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叹语断线，挥一挥地阔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终日缠绵。你转身我经过，
在心里默念，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残喘，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看一看前路弯弯，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叹语断弦，挥一挥地阔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终日缠绵。你转身我经过便是人间，如一滴水连你指尖，万般不愿。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终日缠绵。你转身我经过